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力藏本来护主能清发其性，如果光中常护佛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菩提心之后呢，现在继续讲清有师的讲义。白莲曼，白莲曼呢分了四个方面嘛，现在跟他讲第三个课办，就是在讲论义。论义呢分了这个三个方面，初善、中善和后善。我们现在正在讲这个中善。那中善呢，主要是讲这个论的本体。那么讲论的本体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讲到了增上生和决定生的这个基础是信心。第二课办呢，讲到了道的本体。那么现在正在讲道的本体，这个方面呢分了三个方面，略说广说啊、教戒行持毗等之一。那么现在正在讲广说，广说呢分了六个方面。这个课办当中呢，可以说是这个布施、持戒、这个安忍、精进、禅定的智慧。那么这个平时所讲的六度，那么在讲这个六度的时候呢，所宣讲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和其他地方呢稍微不同。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学的这个千五度已经了解了。那么今天呢开始宣讲第六个课办，第六个课办就是讲智慧啊。这个呢分二，第一呢略说性人五根之道本体，第二是广说正念等智慧。比如说呢在这个智慧这个科判当中呢，主要是通过这个五根的方式呢先讲这个本体的先讲本体。所以说现在的话就首先呢就列说性等五根之道本体。那么这个呢分二，第一呢先说应取之性等，第二呢以对治所断方式浅述交经。那么现在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先说应取之性等。那么应该取的就是这个信心等五根，信心的五根呢，现在的话就称之为这个应取的性等。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有一个颂词：信心精进与正念等持智慧胜法体，当勤于此，称立根乃为顶位之本体。那么这个颂词当中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五根。那么五根呢，在很多经论当中呢，就是在提及的。在提及呢，为什么在提及呢？因为在这个信心等五根呢，那么就是获得涅槃法的它这个重要的修法，涅槃法重要修法。所以说呢，在这个许多经论当中呢，在提及。那么在本论讲智慧的时候，也是通过五根的本体呢进行宣讲的。那么五根呢，就是信心建立会，信心建立会呢就称之为五根。那么为什么称之为根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根的意思啊，就是按照这个直接的意思来讲的话，像是就是这个根本的意思或者基础的意思。那么实际像他们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像这样一个种子吧，种子呢作为根本，然后呢以这个种子呢就是最后可以产生这个苗芽、根茎花果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厚厚的果法。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种子呢称之为这个根。那么从这个方面也是了解，要获得涅槃法的本体，要获得这个涅槃法或者又说这个正德的本体呢，那么信心等五种修法呢就成了它的根本了。那么从这个方面的了解呢也是可以的。那么从这个其他方式呢，或者比如说我们按照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比如说是按照专心论的讲法就是或者就是按照这个什么辩证悖论的讲法，像这样在汉译当中呢，汉译的这个解释的时候，它的根呢就是这个真上的意思真上意。那么就既然根是真上意，那么按照五根来说就是五种真上的。那么五种真上是对什么真上呢？就说像这样这个五种法呢对涅槃法可以真上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修持的信心念力会五根的话，就可以对这个涅槃的本体呢可以增上可以增上，最后可以获得。那么这个方面是从它的增上方面讲。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藏义的这个方式呢在解释这个根的意思的时候呢，根的意思来讲呢，它是指自在的意思其实上一个方面是讲增上，一方面讲自在。自在呢就说什么呢？五种自在法呢就是信心念力会这五种法呢可以对涅槃法获得自在。也就是说你如果修持了圆满了，像这样的话肯定就是自在的可以获得这个涅槃或者获得这个圣者果位的。所以说呢实际意义上解释的时候呢它是真善或者就是说自在的意思。这方面就是讲五根的根的时候呢，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应该了解很清楚的可以知道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信心念力会呢，像我们就说这个一个一个进行宣讲。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讲信心信心的话就是这个在这个五根当中呢，五种修法当中呢是排第一位的。排第一位呢它就是这个最为重要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或者就是说呢它是这个一切这个其他修法的这个基础。所以说呢在这个五种法当中呢，信心呢就是处在这个第一位。那么这个信心呢，当然就是说以前我们讲过很多次了，有些时候呢就对这个这个轮回的业果方面呢的信心，然后呢对上师三宝的功德这方面呢就是一个产生的这个信心还有的时候对自己能够成佛呢这个方面呢也有产生信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信心的方面呢，以前我们讲主要是清净心的这个本体了。那么就是说这个信心它的所缘是什么呢？信心的所缘如果按照大乘的这个修法来说按照大乘的这个讲法来说呢，信心的所缘就是大菩提的本体大菩提本体。 就是说主要的信心对象呢，就是产生那个对这个大菩提的佛果呢产生一个清净心，产生一个信心。就是这个方面，如果是按照大乘讲，肯定呢他是究竟的信心呢，他的所缘境啊，绝对就是大菩提的本体了。那么如果就是说是小乘的，他的所缘境呢，如果是小乘的这个修法，他的所缘境就不一定是大菩提的，可能就是说无余涅槃啊，相对的无余涅槃呢，就是他的这个相对或者就罗汉果树或者无余涅槃呢，断尽这个苦集二谛，然后呢，像这样的话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这样一种本体呢，就是他的这个信心的所缘境了。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信心的所缘境呢，实际上是对这个他的这个所缘境是涅槃大涅槃的这个大菩提的本体。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就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要产生一个信心。那么就是说信心的所缘是什么呢？应该对大涅槃大菩提果呢这方面呢产生一个坚定不移的清净的这个信心。所以从这方面讲的这个信心呢，然后呢就是还有第二个问题的是精进。精进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说缘就是说紧接着第一个信心呢，第一个信心它的之后呢，马上讲精进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的生信心的对境是大菩提，那么获得大菩提的道是什么？获得大菩提的道是菩萨道。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你要获得大菩提的本觉，必须要精进的行持必须要精进行持菩萨道，才有可能对你自己的信心所缘境的大菩提果才能够获得。所以说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精进呢，它的所缘境就决定就成了是什么？就成了菩萨道。就是说呢，像这样你的目标呢，你产生信心的所缘呢是大菩提果，那么获得大菩提果的这个因或者它的这个本体呢，就是这个菩萨道。菩萨道呢，就是说是什么呢？菩萨道呢，大概来讲的话，就是清净的戒律和清净的智慧的，是这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要获得清净的戒律，一方面要有一个这个清净的智慧。那么这两个方面具有的话，就是菩萨道它自己的本体。所以说精进的话，肯定是对原菩萨道的本体的精进的。一精进之后呢，那么精进修持之后，才有可能对自己所生信心大菩提果呢，才能够如实获得。所以说，按照大乘的讲法来讲呢，这个精进的所缘境呢，就是这个菩萨道的修法了，菩萨道的修法。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说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要通过广闻经论的方式呢，对于大菩提果呢产生一个祈求心产生一个清净心。像这样的话，升起信心之后呢，然后进一步要做的就是开始修行的。开始修行呢，那么肯定是要对大菩提果的这个因呢，就是菩萨道的方式呢进行这个行持。所以说呢，广说的话就是布施等六度了然后如果涉略来讲的话，就是按照这个庄严经论的讲义部分那么去讲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清净的戒律和这个清净的智慧这两者。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精进的本体。然后如果是小乘呢，小乘的话肯定他的修法就是四谛十六形象人我的修法为主的。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能够获得罗汉果或者能够获得这个小乘的无余涅槃。所以说呢，他的所缘呢也是一个这个如果这个涉略讲的话，也是这个清净的戒律这个是行为清一个无我的智慧呢，就是清净的智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行为和他的见解呢，就是从这两方面进行这个宣讲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是大乘的行者，所以说呢应该是在这个大乘的菩提果方面呢它的菩提道方面呢进行这个精进的行持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正念，正念是它的所缘是什么呢？正念的所缘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对大乘的这个教法它的这个听和闻像这样的话，它的持句和意义方面呢，就是不忘思不忘思就是它的所缘境呢。我们说正念呢，以前在讲过正念呢，它的本体的就是对善所缘就是不忘记善所缘嘛，不忘记善所缘呢就称之为这个正念。那么它的善所缘是什么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对大乘的这个教法，对大乘的教法呢，就是听闻和这个和思维之后呢，就是这个牢记不忘牢记不忘的这个方面就成了他的正念了。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你要精进行持的话，那么精进行持的这个它的基础呢，那么肯定是要缘大乘的修法，大乘的这个教法，然后听闻觉得之后呢，才能有了一个他修清净行持的这个他的这个基础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所谓的正念的所缘境呢，肯定就是就对这个这个大乘的教法方面呢进行这个听闻觉得，然后呢牢牢了这个记住不忘思不忘记。然后如果是小乘呢，当然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小乘的这个经典，然后是小乘的论点，比如说呢四海含经呢，还有呢就是说俱舍论呢等等，像这样的这个小乘的经论呢，应该听闻一个抉择，像这样对他的法义对他持续呢牢记不忘，这个方面就是他的这个正念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后面有这个等持和智慧。那么等持的所缘是什么？等持的所缘就是止观当中的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止观的因为等持和智慧呢，实际上是止观的体现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等持的所缘境呢，就是对这个寂止。 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了解祭祀或者修持祭祀，因为说呢等词的所缘就是这个祭祀当此观当中的子，然后呢智慧的所缘呢，智慧的所缘就是这个观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圣观的观，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方面进行了解的。那么大乘方面呢，当然就是这个从他的这个这个等词的角度，等词的角度呢有很多菩萨所具有不共的三摩地啊，比如说像这样前面经常提到神楞楞严的三摩地啊，然后还有虚空藏的三摩地啊，像这样的小乘的行者没办法就是这个没办法去进入的，还有就是大乘的不共的灭定，大乘不共的灭定呢小乘的行者就根本没办法进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有很多很多这个殊胜的禅定呢，就是这个大乘和小乘有共同的啊，也有不共同的。然后呢如果是从圣观的角度来讲呢，圣观的角度来讲呢当然也有这个大乘小乘共同的，比如说人我空性的这个部分呢，人我空性这部分呢小乘也行持，大乘也要修持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圣观的本体呢就是大小乘共同。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大乘不共同的，比如说呢就是这个法无空性这一部分，圆满的法无空性呢，这个方面的圣观的这个角度呢就是小乘没办法就是这个修持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这个空性的角度上面呢，像这样的话如来藏的本体的大光明的这样一种这个圣观呢也是没办法修持。还有一些再往上的话密乘的这些本尊观啊，密乘的这些圆满次第啊，或者密乘就大圆满见等等，这些圣观的这个智慧呢也是小乘根本没有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这个智慧的所缘呢就是圣观的本体，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是他们就通过讲到了这个讲解了信心精进正念等词和智慧他们各自的本体，然后他们各自的所缘这方面就是这个讲到了。然后呢就是在下面讲到了圣法位，圣法位是什么意思呢？圣法位当然我们知道呢就是在这个这两道家行道当中的家行道呢有四位，家行道有四位的话这个人丁等四第一法，四第一法位呢实际上就是圣法位的意思，四第一法位就是圣法位。因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这个在世间当中啊，世间当中呢就没办法超离的，在世间当中它作为第一的，它的这个体系呢就称之为这个圣这个四世间第一法，四第一法位呢就是这个这个在家行道的最末的一位了，或者就是像这样一种这个四第一法位呢，它是这个在这个轮回当中，在世间当中呢就是最为超胜的法，所以说呢称之为圣法位。所以有的地方九地经论当中呢称之为四第一法位，有些地方讲的是圣法位，实际上的这个是一个意思。那么像这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圣法位的时候呢也是这个主要是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这个五种修法的本体当中啊，主要是安住在五种修法的本体当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五种修法呢就是这个圣法位的体现，圣法位的本体。从这方面讲，或者他按照其他的讲义来说的时候呢，像这样虽然说这个五根呢五根的修法呢是为了获得这个涅槃为了增上涅槃或者为了自在涅槃的话，从这方面讲的话是为了直接获得涅槃果，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五根的修说法呢，它的这个果是哪地方呢？它的果是实际意义上的，就是真正的意义上的，就是讲在这个轮回当体系当中没有超离分别念的时候呢，它的最修正的果就是圣法位的所设的，那就是说是加行道的最后一位呢，只是这个方面所设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圣法位呢是这个意思了。然后当勤于当勤于此就是说是如果想要获得这个解脱的想要获得涅槃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当勤于此，那么就对这样的一种五种修法呢应该这个精进的这个行持精进的行持之后呢才能够如实的获得自己的这个所欲的这样一种解脱果。当勤于此的意思，然后呢是称立根称立根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在不同的位当中，也就是说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家行道当中在家行道的时候呢，因为家行道有这个四种位，四种位的时候呢就是说它通过这个立和根呢就立和根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两位两位所设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家行道当中这个软顶位的时候呢称之为这个五根就立根当中的根呢实际上就是讲这个圆顶位的时候称之为这个根，就是说五根。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忍地忍和四第一法位的时候呢称之为力，也就是说称之为五力了称之为五力。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话五根和五力呢就是在平时我们经常就是接触到的，在很多经论当中呢经常在提及五根和五力。那么五根呢就前面讲到了信心念力会，那么五力是什么呢？五力呢实际上也就是信心念力会的本体没有变化，只不过呢为什么一个在下面称为根后面称之为力，像这样的话有什么样的差别呢？主要的差别是什么？也就是说呢像这样的信心念力会能够被唯品这个圣福的时候呢称之为五根，也就是说呢从再讲清楚一点呢，就是在软位和顶位的时候，软顶位的时候呢虽然修持五根，但是呢很有可能被他的唯品所圣福， 很有可能被他的唯品所胜服，其实这个时候就称之为五根了啊，五根。那么他的唯品是什么呢？唯品呢就是每个都有的，比如说信心啊，他的唯品是什么？信心的唯品就是不信啊，就是这个，比如说呢，对大菩提果，前面我们讲到对大菩提果，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产生的，比如说缘心呢，产生信心，产生清净心呢，欲求心呢，是称之为信心。但是呢，从反方面讲呢，如果你对大菩提果方面呢，就是产生了怀疑啊，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不信啊，这个方面就是他的信心的唯品。啊，新兴的唯品有这样的，然后呢，精进的唯品是什么？精进唯品呢，就是懈怠了啊，精进的唯品是懈怠，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这个时候，在这个五根位的时候呢，它的懈怠的唯懈怠这个唯品呢，还有可能胜服像这种精进啊，还有可能胜服精进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精进的唯品呢是懈怠方面讲了，然后正念的唯品是什么呢？正念的唯品就是妄思，妄思就是它的唯品的，因为正念呢，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呀？正念就前面讲到对这个善所缘呢，这个不妄思，或者对这个大乘的这个教法对。大乘的法义方面呢，就是这个牢牢不忘，这方面就是他正念。然后呢，如果是他唯品呢，就是对这个像这样的话，大乘的这个词句啊，大乘的意义啊，忘失了。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这个正念的唯品啊，正念的唯品就是这个。然后等持的唯品是什么呢？等持的唯品就是散乱啊，因为这个等持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一元安住的一种寂止的状态了。但是如果像这样的话产生散乱的时候呢，就等持就没办法修持，所以说等持的唯品呢实际上是散乱。那么就智慧的唯品是什么呢？智慧的唯品是协会啊，协会呢就是智慧的唯品。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各自的唯品呢，能够胜服心经建立会的时候，称之为五根。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这个加行道的后两位，也就是在这个这个忍。位和四个依法位，在这两位当中的时候呢，无论如何他的唯品呢绝对不能胜服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在五力位的时候，在五力位的时候呢，已经绝对不可能产生唯品啊，绝对不可能产生唯品。像这样菩萨他的这个五根的修法已经能够这个胜服，彻底能够胜服他的这个前面五种唯品呢，就称之为五力啊，因为他这个力量加强，就是五根的这个力量加强力量加强主要是他的这个什么力量加强之后呢，他的这个唯品不能胜服了，唯品不能胜服了就称之为力量加强，所以说称之为五力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称一根乃为顶位之本体，乃为顶位之本体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可两方面可以讲吧，两方面可以讲。第一方面就是这个软顶位当软顶忍四依法位当中第二位顶位，顶位呢像这样的话也是称之为这个也是五根吧，像这样的话主要是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五根。还有从另外一种解释方面，这个顶位呢就是不是解释什么呢？这不是解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软顶忍当中的顶位了。然后这个方面顶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世间法的这个顶位啊，世间法的顶位，世间法的顶位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圣法位的，实际上就是第一法位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实际上呢，就是说他的这个修持这样的五力的时候，修持这五力或者五根的时候呢，他是这种像他是这个整个这个这个世间道的这个可以说是最超胜的，或者世间道当中呢就是这个最高的修法，所以说称之为顶啊，称之为顶。因此说像这样的顶位呢，也可以解释成像这样的世间法的，可以说是在世间凡夫位当中呢，就是这个最超胜的。位的本体就是修持的五根五力的本体了，所以从这个方面的话可以说是进行解释的。下面可以说是讲经当中呢，希求善法的信心，心乐而为的精进，希求善法的信心。那么这个方面就是把，因为他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他对国王所宣讲的，对国王所宣讲的时候呢，或者对一些修行人讲的时候呢，就没有不一定按照大乘的这个方式在进行宣讲。那么前面我们讲的大乘的相法，就对从大乘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那么是希求菩提果，大菩提果的大菩提果当然是一种善法了，在缅甸的安乐的时候肯定是一种善法，但是这个地方它的这个面积它的范围放宽了，放宽的话就是这个信心呢是对一切善法的这个希求。啊，对一些善法的需求，这个方面称之为信心。所以说，大菩提果呢是这个，单单从大乘的这个方面讲的，而这个需求善法呢，是从这个整个广义的方面讲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需求善法的信心，心乐而为的精进，心乐而为是什么？随心乐而为呢，就是对这个自己所需求的善法。对自己所需求的善法呢，心乐而为。那么前面我们讲的时候呢，对大菩提果为了获得大菩提果呢，心乐而为，就是像这样的大乘的这个讲法和这个一般的讲法就是这样的这个差别。所以说呢，心乐而为的精进。那么精进呢，前面我们讲过的精进的时候呢，也是了解到了。那么就是说，如果要真的要讲精进的话，那么按照这个讲义当中讲的时候呢，四正段啊，就是修持四正段。这个精进呢，就是四正段，也就是对自己的善法呢，通过四正段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精进的，或者就是说对自己所需求的大菩提果，通过四正段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精进的。那么这个四正段呢，就在这个前面我们学过吧，像这样主要是就是这个以生的恶呢令断，然后呢未生恶呢令不生啊，这个方面就是从恶方面的这个断恶方面。 面的这个两种精进。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以身的善法呢令这个生长，卫生善法呢令生起，或者就是说这个方面持续讲颠倒的，应该首先呢就是说是卫生的善法令它生起，然后呢以身的善法呢令它这个在的身上。像这样的话就一切菩萨的精进呢没有不在这个四种法当中包括的，所以说四正段呢它是这个便于一切精进的，所以说宣讲一切精进的时候就是四种正段，可以说是菩萨的修法或者一切的修法呢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止恶修善，止恶修善，所以说呢像这样在这个止恶的时候呢它就是两种的，一个是呢已经产生的恶业，已经产生的恶业呢令它断掉啊，已经断掉，或者是在相续当中的这个罪业呢令它忏悔的方式呢清净，这个方面肯定是对这个已产生的这个方面。然后呢就是说除了已产生的话就是还有卫生，卫生呢就是什么呢，利益的方式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便呢不要让它产生啊，不要让它产生，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是这种止恶的两个方面啊，就完全包括了。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对修法的方面呢也是这个两种正段包括了，就是说什么呢，没有产生的善法呢，反正就是说如果你的相续当中没有产生的一切善法的利益让它产生啊，让它升起，比如说那个菩提心的功德或者就是说无二慧的功德，人的像这样的善法如果在自己的相续当中还没有产生的话，那么通过精进的方式呢利益让它产生出来。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已经产生的善法，已经有了善法呢，像这样不管是这个现行的或者说有比较微弱的方式呢，反正呢令它就在的这个增长，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四正段呢就是实际上的包括了一切菩萨的精进的，这方面就从这个四正段方面进行讲的。然后呢就不忘失前面所缘尽的正念，不忘失前面所缘尽的正念呢就是这个对这个善法方面啊，对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菩提道的本体方面，像这样的话就是所缘尽的这个正念，像这样的话就是正念方面了解的，因为像这样的话就不忘失这个善所缘这方面正念。那么就是说按照这个大乘的方面讲的话，主要是对大乘的这个教义啊，对大乘的教义呢必定呢不能够忘失，如果忘失了这个大乘的教义的人修什么呢，没办法修持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确实你要修持的话必须要把这些这个自己所修持的正法呢就是这个牢记住啊，能够忘失这个这方面的称之为这个正念的。然后呢一元专注所缘之意的等词一元专注所缘意的等词，这方面呢就是他的所缘呢主要是这个记止记止方面这样的，或者就是说在修持这个等词的时候呢，像在修持这个等词的时候呢，对这个自己的这个所缘记自己的所缘记呢一元专注，不散漫于他处，不散于他处的，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这个等词的本体等词的本体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两层意思吧，两层意思讲的，一层意思呢就是讲它等词本身的本体就是一种这个就是一种这个禅定就是禅定的本体的，就讲止观当中的止。然后另外这一层意思呢，反正是你自己的所缘的意吧你自己的所缘意，不管是在这个初定散乱位的时候的所缘的这个善法意也好，还是就是说在入定位的时候呢对这个圣观的意义一元专注也好，不管从哪个方面呢都可以这样了解的都可以这样了解。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在这个大乘的修法当中呢就分这两种，一个是初定的散乱位一个是呢就是入定的这个入定位相对呢就是这两种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在散乱位的时候也可以这个行使等持，比如说听法的时候呢一元专注这个所缘之意呢这方面也是一种等持。然后呢就是在专门打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安住在圣观的本体修人我修法我修大圆满，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一种这个一元专注所缘之意的等持，这个是入定位所设的从这个方面两个角度的一个了解。然后呢就是辨别法理之智慧辨别法理的智慧呢也分了两个方面吧，一个方面是对这个因果对这样善恶等等的分别这个方面呢也是称之为这个辨别法理的智慧了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智慧，就是从这个像这样的话叫尽所有法方式从尽所有这个法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智慧，也就是说是这个凡夫位的时候呢相似具有的这个尽所有智吧因为这个尽所有智实际上是圣者所具有的，圆满的时候在佛陀，但是呢就是如果在凡夫的时候的时候呢，如果对这个因果方面的这个有法相对的话，这个了解，然后对善恶方面的这个了解等等这方面的取舍呢，也可以称之为对有法方面的尽所有的这个智慧吧。大概来讲的话，相似方面的可以这样讲，这方面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然后呢，还有一种辨别法理呢，什么意思呢？就一切诸法的本性就是说这个能够辨别一切诸法的本性，这个是圣义谛，主要是对圣义谛的空性对圣义谛的究竟的光明从这个方面能够辨别的话，这个方面当然是也是一种智慧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辨别法理的智慧呢，从两个角度呢，可以了解的。此五种也是加行到圣法位的本体像这样的五种修法呢也是一种在加行到这个最后一位最高一位，像这样的话就是圣法位或者称之为四第一法位的它的这个本体，对此应当精进而行。 也就是呢，在这个这个五相当的话，就是这个五种修法，五根的五根的修法呢，真正它的这个果圆满的时候呢，是在这个这个身法位的时候呢，真正圆满它的修法的，圆满的修法。然后圆满之后，一到初地一到初地啊，一到这个相当的话，就是这个异地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开始现前这个七正这个相当七福地分了，开始七福地分了。所以说呢，这个五根五力啊，像这样的话，它的圆满，它的圆满的这个可以说整体呢，就是在这个四地法位四地法圆满。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是加行到圣法位的本体的缘故呢，对此应当精进而行。那么对此应当精进而行呢，虽然他是自己所获得的直接的果呢，可以说在圣法位的时候圆满这样一种种种的功德，但是呢，通过这个在圣法位圆满了五根的功德之后啊，五力功德圆满之后呢，他可以无间登地，通过他的力量无间登出地的。所以从这方面呢，应该这个立地行持，不应该认为它是一种在世间道所设的啊，是世间法位所设的，就轻视它。这方面呢，千万不要这样讲啊，不要这样想。所以说呢，很多修法呢，就是很多修法有的时候呢，学着的时候呢是只是学着佛的境界啊，就是学着菩萨入定的境界、菩萨后主的境界这样抉择，但实际上呢，还没有得到这个这样一种菩萨果位之前的凡事的修法，必定是要行持的啊，必定是要行持的。比如说像这样的话，见离心的修法、足地心的修法，像这样菩提心啊，就是这个四处菩提心的修法，像这样的话，虽然是有分别啊，虽然是有执着，虽然是有勤作的，但是呢，这个方面是这个通往圣道的一种阶梯，所以说呢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抉择的时候我们抉择的很高，但是修的时候呢，还要从下面的这个修法一个一个修上去。这方面就是从这个见的方面和这个行的方面呢，不能够脱离啊，不能够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完全就是什么，就是完全脱离方面呢是就是不对的啊，完全不对。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莲花大师也不是也是讲过呢，像这样你抉择的见解呢可以抉择到佛位，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如果你按照你所抉择的见解去行持的话，肯定会堕入恶气的。因为在佛位的时候呢，像这样一切善恶啊，一切这个取舍啊，这方面实际上呢对佛来讲都是没有的，不需要的。所以说如果就是说你觉得的见解是一切都不存在善恶因果，一切不需要做取舍分别的话，像在你这样按照你这个这种见解去行持的时候呢，那么你行为的去做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取舍因果，不守戒律啊，这方面的话肯定会堕入恶趣啊。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然后大师对四龙国王对这个四龙德正国王教诫的时候，从这方面教诫的。所以说是从方面了解呢，我们觉得见的时候要觉得最高的见，但行持的时候从下面开始行持啊，从下面开始行持。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见解这个超胜，然后自己的行为呢也没有思维，这方面就是相当这个重要的问题。人为死称为五力啊，人为死称为五根。那么这个方面主要是按照宋词的意思啊，宋词的次第吧，就是说这个称力根，按照宋词的次第是这样。实际按照这个修行的次第来讲，应该先讲五根，再讲五力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这个讲经当中，它是按照宋词的次第缘故，所以说在人为的时候呢，想称为这个五力啊，人为和四力法位，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五种法是称之为五力。然后呢，软位的时候呢，就是软位顶位，这个时候呢，就称之为五根啊，称为五根。成为加行道顶位智者，也只是这五种而别无其他。那么就前面我们讲宋子的时候也讲过吧，成为加行道顶位智，顶位智的时候呢，可以说呢也按照这个什么，按照这个软顶软顶呢也可以讲这个顶位智，也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说。但是呢就是说按照其他一种想法来讲的话，就是顶位智呢主要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凡夫位的这个极顶，凡夫位的极顶就是圣法位。所以说成为加行道圣法位的这个智慧呢，也是这五种别无其他。所以说的是教戒要精进要行持这个五种修法的。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加行道的时候，真是真起或者实际行持，但是在这个还没有进入小乘道的这个人来讲的话，那么肯定还是需要修持的无论如何都是要修持的。所以像这样有时候我们说是布施持戒等等，像这样的时候这个初地这个像这样一地以上的菩萨初定位的时候呢，主要真正修持，但是并没有说呢，在进入小乘正道之前的人不需要行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应该这个搞清楚呢，不管是四正念也好，像这样的四正断呢、四神足等等这样的修法呢，在这个这个没入道的凡夫他们的这个相续当中呢，也可以进行这个修持作为他的这个进入后面修法的因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的。所以说呢，直接教诫的时候呢，是这个加行道的菩萨所修持，但实际上呢，为了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后面的这个真正的修法的话，那么在现在的话，应该对这个心经经会从这个相似的方式大概的方式呢，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行持的。第二个问题呢，以对治所断方式遣出交警。病老死疾爱别离，如此业及我所造，如是反复思维者，比对治门不交经。那么这个方面叫对治手段的方式呢，遣出交经。那么怎么样呢？就这个方面主要是讲到这个对这个前面的五种修法，对前面的五种修法呢，如果自己在相续当中呢略有升起， 啊，内有升起，这个时候不注意的话，就容易产生一种骄傲，或者容易产生一种我慢心，就是说自己有一些信心啊，自己方面在这个显现上面有一些精进啊，比如说自己修法方面比较精进，守戒律方面比较精进啊，这方面就产生这个稍微有点这样尊称的功德的时候呢，一般的人呢容易这个就是容易产生这个傲慢心，然后呢对这个大乘的教法就是这个能够这个不忘失啊，能够不忘失呢，这个方面也容易产生一种骄傲，然后呢产生一些这个这个相似的祭祀，或者产生一些相应相似的这个这个圣观智慧的时候呢，都有可能产生这个交警心。所以说在这个宣讲这个这个应取的五根五种修法等之后呢，马上呢龙树菩萨呢就教诫我们要断除所断的方式呢，遣除这个交经的。啊，从这个方面讲的，也就是说，为什么从大概就总结方面讲了，就是说你现在相续当中略略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五种修法的本体略略升起的时候呢，实际上还差得远啊，确实还差得远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这个在真的圆满的时候，是在加行道的这个加行道的生法位置圆满的。如果现在自己还没有进入小这段道，这个时候呢略略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修法的话，那么你骄傲的话就是这个骄傲的太早了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一种骄傲呢，绝对会阻止你的进步啊，阻止你的进步。所以说呢，就是龙树菩萨为了这样一种修行人遣除障碍，然后呢不断的就是说这个圆满五根的修法呢，所以说呢马上就开始教诫呢，通过对此所断的方式呢遣除。你说现在呢我们是通过这个学这个颂词，看一看从哪个方面再进行这个教诫，哪个方面进行教诫的。首先讲到的是病老死及爱别离啊，这个病老死及爱别离，病老死及爱别离呢，这个方面是从果的方面在讲的啊，果的方面在讲，所以说就是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最现行的果，最现行的果啊，就是从这些方面啊，这方面主要是讲痛苦啊，就是种种痛苦。当然就是说这个如果从根本的痛苦来讲的话，就是三大苦了啊，一切众生呢具有这个三大痛苦，就是这个苦苦、变苦和这个行苦，像这样的话就三大根本苦。然后呢还有这个八种支分苦，还有八种支分苦，八种支分苦当中呢就是生到病死。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四种啊，这个地方在颂词当中呢有这个病老死啊，没有讲生。那实际上如果有病啊，有老有死的话，就说明这个人的本体已经有了啊，已经有了之后呢，所以说虽然没讲生呢，但是也可以就是说这个了解呢，实际上这个生的痛苦呢已经包含在这个里面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实际意义上你我们了解就是生的病死苦啊，就这样那种四种。这个自身苦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剩下的还有这个四种自身苦呢，就是这个这个颂词当中呢提到了一个爱别离苦，爱别离苦呢这个方面可以还可以这个含涉后面的三种苦。爱别离苦啊，或者怨憎会苦啊，然后呢就是所欲不得苦啊，所悟临身苦，这方面就是在前行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八种这个自身苦，八种自身苦呢最后一种啊，最后一种所悟临身苦呢，所悟临身苦呢，有些地方讲是这个进取五蕴苦啊，相对的话稍微不同就讲进取五蕴苦，就是说你如果有五蕴的话，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痛苦了，就但是呢就前行当中呢讲的时候呢所悟临身。那么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是这个生的痛苦呢，就是在前行当中讲得很清楚的，在这个住母胎的时候啊，在住母胎的时候呢，只不过现在就是忘记了而已了。现在的话就是很多学习已经忘记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按照这个正言量吧，按照其他的这个校正来看的时候啊，在住胎的时候呢，就是很多痛苦，一方面是这个特别的这个肮脏，然后呢就是特别的这个臭气啊，臭气呢就是特别浓烈的臭气特别浓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母亲如果你活动的时候啊，这方面也是。受痛苦，然后呢，这个不管是这个饱食的时候也好，还是这个饥饿的时候也好，都要受到各种痛苦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在前行等等方面的话，就讲了很多这个生的痛苦。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这个生的痛苦啊，就是这个了解的比较深了，了解的比较深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在自己相信当中，就对轮回呢，就会产生一个厌离心，确实要产生一个厌离心。就是像这样的话，只不过自己忘掉了。那么在母胎当中十个月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很多时间当中吧，都是处在这样一种痛苦当中的，确实都处在这种痛苦当中。除了一些个别的人个别的人，那么看到一些传记呢，就是说他就进入母胎之后的昏厥了。昏厥，然后在昏厥的过程当中呢，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呢，就是说一醒来的时候已经生下来了这样的话就是有的这样是有。所以说这方面这一类人是福报大吗，还是哪个方面？他们就是在住胎的时候的痛苦呢，就是基本上没有感受的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回忆这个一些前世今生论这方面讲到一些吧，讲到一些天山牛，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希尔江错格西的，他的这个这些方面就是这个回忆前世的时候呢，好像就是昏厥一段时间，然后就生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倒好了，这样方面的话住胎的时候不是很大痛苦，但是如果不自己没 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负责呢？那么在出差的时候，如果是很清醒的话，像这样的话，各种各样痛苦是绝对会感受的。华珍波切也不可能就是随随便便讲的，而且在这样的教育呢，在莲花大师的本尊传当中呢，也是有教导的啊、像这样出差的时候的痛苦了。然后呢，就是还有生产的时候痛苦啊，生产的时候痛苦呢，也是像这样的。他打比喻的就是些这个像这样的话，就生产的时候呢，就像一个人要从一个狭窄的这个斧头孔里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里面活生生的挤出去，像这样的话这么大的痛苦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生产的时候的痛苦呢也是很大的。然后一生下来之后啊，生下来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落到这个床上的时候呢，因为他的皮肤特别嫩啊，很嫩的时候很嫩的缘故呢，他一接触到这样的一种这个床垫的时候也非常痛苦，然后一抱起来的时候呢，各种各样痛苦反正都有。还有就是说生下来之后啊，像这样的话还要擦拭身体的时候，就好像他打比喻就是说一个这个荆棘棒，像这样荆棘虫我们知道嘛，荆棘虫知道的话就把这些荆棘虫像这样做成一个棒子，然后在自己的身上拖来拖去，就这种痛苦的，很特别痛苦。像这样的时候只不过现在已经忘掉了，但实际上呢，如果按照这些大德的这样一种教育，好好的思维啊，好好思维的时候就要产生个决心，就无论如何今生当中就要这个啊舍弃天人盖啊，无论如何今生当中呢就要离开这个轮回。所以像在哪里一定下一次不要再这个通过啊从业力投生的方式啊，通过业力投生的方式再受这样的痛苦。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生苦很确实是很有这个对我们产生业力性啊真正的特别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所以像这样的话应该了解到这一方面的这个问题啊，当中产生业力性的。还有就是说啊，这个方面呢，这个生的痛苦一般来讲的话就已经忘掉了，还有一个死的痛苦也是忘掉了啊，我们就死的痛苦呢也是忘了。虽然每个人都要经历，但是呢，这个真正的死亡的痛苦是怎么样子的？像这样的话，也基本上呢忘得差不多了，不知道了。但是呢，我们按照这个经论方面的讲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的时候讲这个死亡痛苦的时候，超生于地狱或者和地狱的痛苦呢，就是不分上下的，就这么痛苦。就是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四大分散的时候啊，尤其是造恶业的人，他的四大分散的时间特别长，很长很长。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四大分散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刀子呢在不伸向，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割截一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这个死亡的时候呢，很多痛苦，尤其是信因果的人吧，信因果的人呢，他就说在死亡的时候一回忆自己在。在世的时候像这样的话戒律也不清净，然后呢就享用很多这个信财，然后呢就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还有这个想到自己取舍因果方面不威胁就是这个威胁方面呢就是没有注意啊，或者造很多业也没有清净忏悔啊，或者对上司的教言有所违背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那个时候就是特别奇怪的一点，就是说他的这个记忆力特别好啊，所以说这好的不是一般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在世的时候这个所做的事情啊，就是像放电影一样，一个一幕一幕就出来了啊，一幕一幕出来，就是说有的时候是这个威胁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威胁到就是说自己在哪个地方就是这个吐过一次口水啊，像这么威胁的时候全部记起来了，就在临终的时候就会记起来。从那个时候就回忆的时候，哦，这么威胁的因果，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我按照现在我们这个状态来看的时候，再回忆的时候好像这辈子还可以，好像就是说这个什么就是犯法修的多，恶业修的少，好像是这样子，但是一种欺骗了，这个是一种欺骗，出大心思就欺骗自己的啊。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容易麻痹自己啊，不精进的就是不细微的方式去，但是在临终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很威胁的时候，很威胁的方面都会显现出来。大的犯在戒律这个部分讲的，然后就是说很危险的这些恶业啊，这方面都会这个一步一步的现前，所以那个时候最容易产生这个后悔心，特别容易产生后悔心。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在临死的时候呢，如果一回忆到这些时候，哎呀，那个修行的那个时候的痛苦是不是一般的？所以说呢。有时候就做这个手抓胸口啊，第一方面就是这个在这个状态中死去的，这个方面都是这个这个圣者的教导啊，圣者的教导。虽然我们大概也许是忘记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看到这些教养的时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死亡的时候一方面有这个痛苦，但是从前面我们讲死亡的时候那种敏锐的这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超人的这种回忆力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说明一个问题，在世的时候呢，尽量多造善业，尽量的减少恶业，这个方面就是说明一个问题。所以说在临终的时候，只有善法帮助。自己啊，没办法帮助自己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死亡的痛苦呢，有这个很猛烈的。如果按照这个修法的人来讲，就如果一世当中修的善业多的话，他就是四大身体的痛苦呢，他的这个程度轻，然后呢时间短。就是这个程度轻时间短，那么如果罪业重的话就是这个程度重啊，他所受的这个痛苦的程度是重的，然后就时间特别长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要努力的修持这个善法啊，尤其要对了结的教法方面，就像这样的话大空心啊、大中啊、这个像这样的大圆满等等的教法尽量去行持，尽量的行持的时候，像在临终的时候绝对有很大的帮助的。 这方面就是从这个死亡痛苦方面呢，就是应该了解。实际上这个方面不需要讲很多，下面还有广讲的。那这个方面我们讲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稍微提一下也可以的。然后呢，就是脑的痛苦呢，脑的痛苦这个这个年轻人也许没有体会啊，没有体会。但是呢，就是说是能够看得到，能够观察得到。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学院当中这个像这样老年人，或者就是自己在这个出家之前呢，看到这些社会上的老年人，像这样很多很多就是痛苦的这个状态呢，都是限量见到的。限量见到我们可以都是有的时候呢可以这个。把它观想成自己吧，虽然就是说是不懂得观察的时候，好像哎这个老年人怎么怎么样很可怜，但实际上如果你懂得一些观想的道理，你就把他这个你就把他的状态你换成自己，你就想这个就这个老人就是我自己，这个一想到是哦那就不可思议的，这个浑身的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气血啊这个气血等等，这个已经这个亏损衰败了。这方面你快败了，就像这样眼神呢，眼睛看不到，罗也听不清楚。像这样走路的时候必须有拐杖，这样的话就是好像是这都是90度的。我们有的时候看真的是这样的，有时候谈成转谈成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喜欢观察这些老年人。观察老年人的话，一方面的话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有一个必要性，确实有的时候我想我老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想。所以说看的时候呢，这些老年人拄着拐杖走的时候就是90度，哎，像这样的话就是根本扶不起腰来，就像这样的痛苦啊。但是他们还知道修善法，还知道转谈成这种，还修了。但是如果是这些老的时候呢，这一方面都不能够行使的话，那就是更加可怜了。所以这个方面是一种。然后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坐下去的时候站起来的时候啊，都有很多痛苦的。你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老的时候劳苦啊，这方面也是这个自己没有精力，但是也可以观察，尽量细微的观察，尽量的话把他们就是这样老年人就想成自己啊，就是越老了越可怜的人呢，像越可怜的老人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越容易帮助自己产生厌离心，也不要去看那些这个什么精神抖擞的一些老年人，像这样的话七八十岁还打拳的，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也许你就是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心也说不清楚，但是呢就是看一些这个可怜的老年人，就特别可怜的。又病了又老了又没有人照顾的，很有可能自己老的时候就变成这样子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产生一个厌离心，就是现在我不修法，现在我如果不修法到了老的时候像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怎么去行持善法，怎么修法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在现在的时候好好取舍，像这样就观察这些确实有很大的必要性了啊，好这些有时候好好观察。然后呢就是说病的痛苦，当然病的痛苦就跟你讲了，有些这个病的严重的病，尤其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比较轻微的病，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一得病马上就不舒服，马上就不舒服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般的病是这样。那么如果得了个绝症呢得了绝症呢，一方面就是说自己的身体要痛，但是这个心理的压力这个痛苦啊就是更加大的更加大。因为一般的头痛啊感冒这方面大家记得知道如果服药如果遇到一个好的医生呢就可以康复，但是如果是得了这个癌症呢，像这样艾滋病这样一种绝症呢，这就知道没办法了。所以说那个时候身体的痛嘛，就是心理压力也是特别特别大的，所以有很多人听到自己得绝症马上就垮掉了，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的嘛。所以像这样的话病的痛苦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他这个他的什么呢，他的生老病苦，这个生老病死，他们的各自的这个状态，各自的状态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方面讲。然后爱别离苦呢，爱别离呢就是自己喜欢的这样的人吧，自己喜欢的亲人呢要离开。要离开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依依不舍，这种心态肯定是有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一般的有些人我接触很多人，他就是出家人的话，他对好像对亲人方面的依恋一般都少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要出家那段时间呢，就是虽然就是想出家，但是一旦决定要出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也分不开。确实的，这个一般来讲的话，都是这个什么恋恋不舍这种心的特别严重的非常非常就是现前的。确实那个时候呢很痛苦特别痛苦。一般的分开的时候，那么世界上呢也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要和这样的一种亲人分开的时候啊，身体的时候那种痛苦是这样的，或者对上司啊道友见到身体的时候那种痛苦，实际上都叫做爱别离都是爱别离苦。这个方面是没办法避免的，确确实实是没办法避免的。现在呢我们大家知道前段时间不是去年的时候保住医保离开我们的时候呢，现在哪个愿意呢都不愿意的确实都不愿意，但是呢像这样的事实就发生的时候呢，像这样每个人特别痛苦，这个叫爱别离没办法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切万法的本性就是降就没办法，就爱别离就是爱别离的痛苦就是亲人方面的分离。然后怨憎会痛苦呢，怨憎会的痛苦呢就是这个怨憎会呢就是自己这个自己的怨敌自己憎恨的人不想见到，但是偏偏就见得到偏偏就见得到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见到这样一种怨敌的冤家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相聚当中呢就是这个看到的时候产生一种痛苦，然后呢就是还有呢就是这个方面就是遇到的时候产生一种痛苦，然后呢这个怨敌和自己摩擦的时候呢又产生一种痛苦，然后呢就在开始这个开始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这个打骂的时候那又是一种痛苦，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还是就耿耿于怀，这是一种痛苦。所以说就是怨这个怨憎会呢就也是在这个轮回当中的时候没办法避免的一种这个事实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有这样的痛苦的。然后呢就是这个 他比离怨憎会，还有呢就是这个这个所求不得苦吧。所求不得苦是什么呢？所求不得苦呢，就是说自己所要想要得到的东西啊，就是这个得不到的时候，这样的一种痛苦。方面就是这个贪友情啊，也是这样的嘛。贪友情的话，自己这个对某个友情的贪恋，但是呢就是得不到的话，这个方面也是一种痛苦的。然后对这个财务方面啊，财务方面也是这样的，自己对某个东西呢特别特别的喜欢，像这样的话，但是呢就是这个没办法得到，这种这个痛苦呢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先讲的所求不得苦啊，所欲不得苦。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所恶临身苦，所恶呢就是自己所厌恶的，自己所厌恶的东西呢偏偏呢就要到自己身上的，像这样这个病啊，像这样这个这个病的痛苦啊，或者还有其他的这个死亡的痛苦啊，种种不如意的痛苦吧。反正呢，像这样自己这个拼命想要远离的像厌恶的这个像这样痛苦呢，偏偏就在自己身上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所恶临身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每一个基本上每种痛苦啊都会感受的啊，都会感受。除了有些这个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是特殊的情况。特殊的情况呢，化身呢不一定有生的痛苦了啊，这方面是有的。但是呢，还有这个化身呢不一定有生的痛苦。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说一般人间也有化身，主要从人间来讲的。还有就是说这个一些这个少有殊胜福德的人。这个殊胜福德的人，他没有病苦啊，他一生当中不生病的，这个是有的。这个方面在佛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个比丘，他就是以前他救过一个人呢，像这样救过一个从像这样的话一个人即将被杀的时候呢，他就是通过他的能力把他救下来了。救下来的时候呢，多少劫当中好像是很多大劫当中呢，就是一直不生病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啊，根本没有丝毫的病苦。但是这个方面是极其罕见的啊，极其罕见，就是在一生当中呢，就是不生大病的人的很少啊，不生大病的很少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般的病苦呢，除了这个个别人之外呢，是没办法避免的。然后呢，劳苦呢，就有些人不一定有劳苦啊，就是这个中年就死掉了。像这样的话，不可能有劳苦的。像这样的话是，但是死苦这个方面，基本上呢，就是没有办法避免。那确实，除非是今生当中呢，你精进修持成了红尘的，这个方面没有死亡。除了这个之外一切众生都有死苦啊，都有死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个别的情况是这样的，普遍的情况又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二别离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可以分析吧。那么讲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痛苦的这个这个它的这个原因是怎么样？为什么要讲这个痛苦？和这个宋史当中和这个科办的这个可以说它的意义怎么样对照？就是说呢，你要骄傲，你要骄矜，那么你看一下你现在还有这么痛苦，而且什么属于骄傲的呢？没什么可以骄傲的。你说产生这些信心啊，或者这个智慧啊等等，这个方面的话，你虽然得到这些这个善法，但是你现在的话，你的相对当中的痛苦，这么粗大的痛苦还没有遣除。还没遣除的话，你什么可以骄傲的啊？没什么可以骄傲的。如果你说这一切痛苦全部远离了，又有这样一种功德的话，你可以骄傲。但是呢，你相对当中正在感受这个生老病死或者等等这些这个三大苦或者是八支分苦的，在这个时候呢，你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所以从这个方面，从果的方面，你具有这样的苦果，你具有这样的苦，正在感受这个苦果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啊。从这个方面就是讲到的。然后呢，第二层如是业啊，如是业。然后什么业呢？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生老病是苦等等，将来痛苦呢是通过业所造的啊，通过业所造的。那么这个业在你的相对当中有没有啊？如果就是说你的业在你的相对当中已经没有了，那么不可能有通过业而现前的生老病死痛苦。所以说就是说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如果你有生老病死痛苦的时候呢，肯定相对当中还有这样一种这个业还存在的，这个业还存在。既然你的相对当中还有这样一种引发痛苦的恶业，那你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啊，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自己骄傲的时候，想一想自己的痛苦。想想自己的这个种种不如意的地方，像这样的话在轮回当中呢，要遇到很多很多不如意的，和人交道的时候不如意，然后自己做事情的时候不如意，自己文思修的时候不如意，很多很多不如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这么多不如意的，有什么可以骄傲的？然后呢，就是在观察你相信当中的业，你还具有这样的恶业，还有这样的引发痛苦的恶业，你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所以像稍稍产生一点这些功德的时候，就想这些方面啊，就想自己相信当中所具有这样一种痛苦和业。这方面在这个想一想的时候呢，我想想自己相信当中肯定还有很多业，而且呢还有可能呢不单单是生老病死这个业，而且还有可能有恶趣的业，有地狱的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完全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一观想的时候呢，就可以对治掉自己的骄矜。所以说这个方面龙师菩萨呢，从这个果开始讲，然后开始讲因，这个方面呢又有果又有因呢，这个是有完全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资本呢。 然后呢，还有一个还有更微细的一层观察啊，还更微细的一层观察呢，就这个如此业绩我所造。那么前面讲到，你相信呢有这样的业也不应该焦急。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业是谁所造的？业是我所造的，我所造的这个方面就是我所造，我所造的。如果认识到自己还有一个我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我执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流转轮回的最大的根本，流转轮回的最大的无名就是这个我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你相信当中还有我执还没有遣除，没有我执的话，那肯定还会造业的。现在的话就是你拥有以前的业，但是现在呢，你相信当中有我执的，还会造其他新的业啊，生老病死的业，爱别离怨憎会的业，这方面业都会造的。所以说呢，最根本的实际上就是我执。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像在你的我执如果没有断掉的时候，你完全啊没有资格骄傲啊，没有资格骄傲的。所以像在如果有我执，这个是个大敌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我执的话，一切轮回的基础，一切轮回的根本就是这个发家业见这个我执。所以说，如果有这样一种这个相对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大敌，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一种身体烦恼的，或者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甚至呵斥的，像这样的一个我执的话，那么骄傲什么呢？没有什么骄傲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从他的果开始讲，观察自己有，然后再观察他的果的因是业，这个也有，然后业的因是我执，这个也有。所以像这样的话，种种不如意的这个因素啊，种种受苦的因素啊，这个方面在自己的相对当中都具有，那么你是什么可以教的？没什么可以教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方面在修持这个心心念力会五根，一方面在修持他的对治品，这样的话就是自己的这个对治啊，所对治的这个唯品逐渐薄弱啊，也就是说不骄傲。一方面又在修持五根啊，长这个增长功德的话，就可以很顺利的获得正道啊。主要是从这方面就是啊，这种书法对我们做的这个教诫。所以说这个诵词方面看起来的话就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实际上对这个修行人的修行啊，这个方面的话，这个指导意义啊是非常这个明显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下面讲到的时候呢，如是反复思维者啊，如是反复思维就是对自己所拥有的种种粗大的痛苦，然后业啊，然后是我执啊，这方面多思维，多思维的时候确实就可以对治掉这个我执。我以前的话也有自己有这样的一种体会的，确实这个修行其他的没有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是产生一些这个傲慢的时候啊。他这些傲慢的时候，一想到的时候，哎，现在自己这个我执也没有丝毫没有断掉，然后像听到那个业呢，肯定有的。为什么呢？有这样的，因为以前我看过《弥勒佛尊者传》嘛，他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如果你相信当中的恶业没有的话，那么你的烦恼会不会很轻微？确实你的烦恼会很轻微。如果就是说你的烦恼很重的话，那么肯定你的相信当中恶业绝对没有清净的。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修了很多忏悔法，但是呢，就是说你的烦恼还是非常猛烈的现行。还是会猛烈现行的话，就说明你相信当中的恶业还是比较粗重的。什么时候你的就是说你的烦恼相信当中贪嗔痴嫉妒骄傲这样的烦恼比较轻微的时候啊，就通过忏悔的方式比较轻微的时候呢，说明你相信当中的恶业呢啊开始薄弱了。这个是弥勒佛尊者的这个传记当中讲得很清楚的啊，是传记是歌集，应该是歌集吧。这方面的话，大家有时看一看这个传记当中很多教言呢，确实我有时候上次看的时候就看到这一句话，这个印象都特别深的啊，非常深。虽然他老人家的这个苦行的经历啊，这一方面唱了这个了业道歌，这些方面也是很精彩，但是对我当时就是感触最深的就是这句话。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你的烦恼还现行的时候，说明你的相对当中的恶业还很深重。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这个方面有时候我想的时候了，哎，相对当中的这个烦恼还这么现行的话，肯定相对当中的恶业还很深重的。所以有的时候在想呢，自己在轮回当中现在所感受的一些事情，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啊，确确实实呢没有顺心如意，没有顺心如意的话，那么绝对呢这个是一观想的时候，主要一观想这些方法，马上傲慢的心马上就想去了啊，没什么傲慢的，确确实这个方面是很管用的，非常管用。所以不要小看这些法，有的时候我们说要对治傲慢，对治烦恼了，当然有很多了义的修法了啊，很多了义的修法，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修这些法了，马上就可以见效的，马上可以对治掉自己的高级的傲慢的。所以像这样的话，都多思维这些法，这方面就龙树菩萨他老人家的金刚句直接这样讲的。所以说他讲到了，如是反复思维者，比对治门啊，就是对治门。如果不能对治的话，龙树菩萨不可能在这样讲了一个没办法对治我们烦恼的法，讲了干什么？所以说根本不可能讲。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比对治门啊不交紧。通过这样的话对治了之后呢，自己不会就是在这个修法稍稍有增上的时候修法稍稍增上，或者自己在轮回当中的福报稍稍现前的时候，或者自己的名声稍稍可以说是有的时候自己的相量稍稍得到别人恭敬的时候，方方面面的时候，像这样修这些法就可以对治啊，就可以对治掉。虽然这个地方直接讲的时候呢是讲修持这个这个五根的时候它是一种这个傲慢性，但是实际上这个法可以对治一切烦恼，对治一切我慢，哪方面的我慢你都可以对治掉。所以像这样的话，好好思维，好好运用啊，绝对是可以的。患病、老朽、死亡、爱别离这些痛苦之因， 首先讲到了这个患病啊、老朽死亡、爱别离等等，这样的话这个痛苦首先讲到了痛苦，所以说呢这刚才讲到的话痛苦要观想，前面我们就痛苦的时候一步一步讲到了嘛，这首先要观想自己所拥有的这些痛苦，然后再想这些痛苦的因啊，自己也有这个业呢，痛苦之因是业，这个方面是这个也有的，无非由自己所造的啊，因此我是痛苦之因果的罪魁祸首，也就是说呢自己这个我执还有啊，这个粗大的果也有，然后呢就是说细微的因也有，然后呢他就说这个业的因啊，业的因的这个作者是我，这个也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没有产生这个傲慢的资格，反反复复视为如是道理之人，通过对治此所断，而真的不会生起我具备本慈与智慧本的骄慢之心啊，骄慢之心。所以说，如果对这样一种这个道理啊，龙师傅所讲的道理反反复复视为，反反复复运用的话，那么通过对治啊，像这样一种所断法啊，通过对治相应的所断法的话，而根本啊就根本不会产生我具备等持啊，相当于就是说在修持五根的时候稍稍升起这个稍稍升起的信心精进啊，或者稍稍升起等持智慧啊，像这样的话升起之后呢，就不会认为我具备等持，我具备智慧等的这个骄慢之心，这个方面就不会升起了，或者说通过对治种性等交精而遣除自慢的心态，那么还有呢就通过对治种性等的这个交精啊，可以说呢直接他的这个讲的时候呢是对这个应取的性等五根的这个唯品对峙，然后呢或者说呢通过对峙种性等啊，认为自己的这个种性高贵啊，自己有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这个好看的这个外貌啊，这个方面呢等等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这个方面所产生的骄傲呢也可以这个遣除的，这样的一种自满的心态是可以遣除的，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是一种方法。以前我们讲过对峙傲慢的时候呢，真正升起傲慢的这个升起傲慢有资格的就是佛啊，确实呢就是佛呢一切这个什么呢，一切这个二障啊微最微细的就遣除掉了，一切功德都圆满了，所以说我们说谁能够升傲慢，谁有资格升傲慢，我们说佛陀啊，确确实实佛陀就是最圆满，他有资格升傲慢，但是恰恰就是说他就是佛陀圆满功德之后呢，一丝的傲慢都不会产生的啊，就是说一丝傲慢不会产生。再往下来讲的话，可能有资格升傲慢的一地以上的菩萨，但是一地以上菩萨的他的傲慢的一种这个现行也不可能产生啊，确实不可能产生。那么再往下呢，加行道、质量道呢，像这样的话他们也有资格升起傲慢的，因为他必定入道了啊，产生的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话四真这个四真念呢、四神足啊，来自于这个四理法的功德，他们有可能产生，但是他们就是恰恰就是说产生这些功德的时候呢，就能够就运用智慧去对治这个傲慢啊，使这个傲慢不现行，确确实实这个傲慢不现行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可以说这个最没有资格升傲慢的是凡夫，但是偏偏呢就是升傲慢的，这个方面就是了解这个问题很重要的，确实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就升起傲慢的时候，想一想这些，我们上下很多很多超出我们的人，所以像这样的话要升起傲慢的话，也没有一个这个资格，没有一个资本。就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不单单是关待这些吧，就关待我们这个像这样这个显现上和自己平起平坐这些道友，这样看到的时候呢，这个人智慧超胜我，那个福报超胜我，这个悲心超胜我，那个戒律超胜我，哪个地方都有超胜我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自己认为自己的戒律可以，智慧可以，再看看其他的人，哪个方面都有超胜自己的。就像这如果能够运用这些方面呢，都可以对自己的傲慢心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些这个实际的修法对治傲慢的方式了。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